在古代以色列国的时候，大卫王制定的计划要建造上帝的圣殿。他甚至收集了建造和装饰圣殿所需的许多材料，特别是贵重金属和珍宝。
但实际圣殿的建造是由大卫之子所罗门完成。
所罗门一旦完成圣殿的建造，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殿，耶和华让他的名永久住在当中。上帝在相信之人生命中的工作与这有一点相似。圣父上帝计划拯救我们，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成了拯救我们必须的工作。圣灵充满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确保圣父的计划和圣子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永远彰显。事实上，
因为上帝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中，直接把相信之人具体比作是圣殿。这是我们相信圣灵这一系列的第四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就是在相信之人里面的圣灵，因为我们要看圣灵把救恩施行在每一个相信之人身上的工作。拯救是三位一体上帝全体的作为。用简单的话来说，圣父计划要拯救我们，他是审判的主，他的愤怒因着基督代表我们所献的祭得到平息。他是用恩典通过信在基督里把救恩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圣子是道成肉身，身为耶稣的那一位，他通过完全的生命、赎罪的死和得胜的复活与升天，做成了对我们的拯救。但是主要是圣灵把拯救的不同元素施行在相信之人的生命当中。系统神学通常把圣灵将救恩施行在相信之人身上的工作作为救恩论，就是拯救的教义的一部分加以讨论。神学家常常分两大部分论述救恩论，通常用这两部分拉丁文的标题表达。一方面 Historia Salutis 或救恩历史，是上帝拯救的事件和行动，为他的百姓成就拯救的历史。正如我们前面几课看到的，圣灵总是通过他许多的护理工作在救恩历史当中发挥一种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Ordo Salutis 意思就是救恩次序，这是逻辑和时间的次序。按此次序，圣灵把救恩的不同方面施行在每一个相信之人身上。因这一课聚焦在圣灵把救恩施行在相信之人身上的作为，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救恩的次序方面。我们要按两大标题来思想圣灵在相信之人里面做成的工作。首先，我们要探索他在我们归正时，咱们一开始得救时起初施行拯救的工作。第二，我们要解释他在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持续实行拯救的工作。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灵在归正时的工作。归正这一词指的是从一件事转变成另一件事。按照一些基督教传统，归正是非常限定的事件，是在一个人相信以至于得救时发生。但在这一刻，我们要更广泛的使用这术语，用来指得救开始的一些阶段，无论个人如何经历这些阶段。
Every conversion story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每一个人归正的故事都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们不想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一种类型当中，说事情必然是这样。但是不管有什么事发生，这都是圣灵吸引我们，追求我们，让我们知罪，引发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拯救，然后赐我们实际信心的工作，就是我们需要能得救就必须信靠耶稣的工作。
我们要来看圣灵在归正时候工作的四个方面。首先，我们要讲他在我们的灵里重生的工作。第二，我们要聚焦他使我们知罪的工作。第三，我们要讲到圣灵称义的工作，这工作带来罪得赦免和为义人。第四，我们要提到他在我们生命中成圣大能开始的方面。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灵重生的工作。重生这词的意思是 重新创造或再生。在正式的神学当中，它是一个人从灵里死的状态进入灵里得生命状态的事件。所有人进入这世界的时候都处在一种灵里死的状态，除非直到圣灵重生了我们，否则我们在灵里仍是死的。我们从第一个人亚当那里继承我们灵里的死亡。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上帝咒诅全人类，让他们既遭遇身体的死，也遭遇灵里的死。在那一刻，亚当和夏娃变得灵里败坏，这灵里的败坏就是灵里死的实质。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把这说成是我们的罪性。他描述说，罪就活在我们身体里面，甚至控制了我们的思想。而且灵里的死影响了亚当和夏娃所有肉身的后代。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表明那样，亚当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代表，所以我们都在他的罪责中有份，在这罪责的后果就是身体和灵里的死中有份。像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罗马书八章十节和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证实了，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在灵里都是死的。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和七章二十六节看到的那样，只有耶稣避免了这咒诅。当然，即使我们灵里死了，我们的灵魂仍然赋予我们身体生机，我们继续思想、感受、梦想、做选择、参与这世界上的事。但作为我们灵里败坏和死的结果，人类在道德方面不能讨上帝喜悦。我们没有能力讨他喜悦，没有功德换取他的祝福。我们不爱他，我们不相信他，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出于我们有罪的内心和动机。按公义，我们理当承受他的愤怒，迫切需要拯救。1619年制定的多特信经的第三和第四项教义是这样概括了灵里的死这问题。因此，所有的人都身在罪中，本为可怒之子，不能行拯救自己的善事，倾向邪恶，死在罪及其捆绑中。若没有圣灵的重生之恩，他们既不能也不愿归向上帝，既不能改革本性的败坏，也不能倾向于改革。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所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这是人类可怕的处境，但也是重生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
Regeneration is a theological term which refers to.
重生是一个神学术语，指的是，我想在这里引用格鲁登的话：上帝隐秘的作为，通过这作为赋予那在我们里面新的属灵生命。所以，重生是上帝的灵超自然的工作，关乎更新和改变人心，变成上帝的样式。这是一个罪人生命中的改变。一个重生的人，是他这个人从灵里的死亡已经变成灵里的生了。重生是一个真正相信之人与众不同的标记。重生是上帝改变人心的工作。先知以西结用了除掉实心赐给肉心这样的说法。
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从灵里的死亡进入灵里的生命。我们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出死入生。圣经在其他地方用重生的说法描述这过程。
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3:3-6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希腊文副词
anothen
被翻译为重生这个词语中的重字，它也可以翻译为从上头。这里的情形两种意思都是对的。我们领受了第二次的生，我们灵里的生从上头领受，就是说从圣灵领受。当然所有人都有灵，赋予我们身体有生机，但只有相信之人才有属圣灵的生命，因为只有相信之人才是已经由圣灵重生。请听保罗在提多书3:5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意味重生的希腊文
Palingenesia
一词，在一些译本中意味再生，这是另外一个完全正当的译法。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他把生命赋予我们的灵，使我们来就近上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6:4-14教导的，我们重生也是我们向罪死，以及我们得自由脱离罪的辖制。一些福音派传统认为，只有我们行使以至于得救的信心之后，圣灵才重生我们。其他人根据圣经论证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可能得着或发挥以至于得救的信心，所以重生必须在逻辑方面首先存在。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认同，重生是一样蛮有恩典和神迹的作为，推翻了自然世界正常的运作方式。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他把生命赋予我们的灵，以此让死人复活，他改变我们人的本性本身，恢复我们的道德能力，赐给我们要讨上帝喜悦的信心。
一颗重生的心是有圣灵的生命在当中跳动的心，让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到上帝，使我们可以看到他向我们施恩，在我们极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极需怜悯和恩典的时候，他到我们这里来做我们的父。就这样，他这样到我们这里来，使我们归向上帝，我们爱他，他成为我们要出于内心最深处服侍的那一位。这一点现在确定了我们有新的身份。我认为这新身份是由一种新的爱，或我们要服侍的一位新主人来确定的。
在从圣灵重生我们的灵这角度看了归正之后，让我们来讲一讲它使我们知罪的工作。在神学中，知罪这个术语指的是
觉察到我们所犯之罪的罪责和错误。
耶稣在约翰福音16:8-11明确教导了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我们看到这番话，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再看不见我。在审判方面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圣灵使我们知罪，为的是驱使我们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得拯救。圣灵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察觉到我们的罪，使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责。他引导我们认同，我们按理配得上帝的愤怒。他让我们在心里为我们所犯的罪生出懊悔，内心破碎。他带领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为罪悔改，盼望领受在耶稣里的赦免和拯救。圣灵呼召不信之人来相信时，使人知罪是他的其中一样首要工作。圣灵呼召许多人，使许多人知罪，却没有达到得救的程度。人可能会得到圣灵呼召悔改和相信，真正认识到他们的罪性，却不归向基督。例如在以赛亚书59:12，先知这样描写上帝犯罪的约名：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这些百姓知罪，以至于他们认识到并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在20节，
耶和华宣告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些人得到呼召来相信，感到知罪，这还不够，要得救，他们也需要悔改。但是当我们讲到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是归正的一部分时，我们想到的就是圣灵的呼召在他们身上是有效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他充满恩典的影响，伸出真正的悔改和得救。这是一样特别的工作，并不只是预备我们来听福音，还是实际上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的讲道中找到这种类型知罪的一个很好例子。在基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彼得对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大群犹太人传讲福音，圣灵使他们当中许多人知罪以至于得救，结果就是几千人相信了。请听路加在使徒行传二章37到41节的叙述。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扎心这说法描写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知罪，这导致在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
彼得呼吁这群人悔改受洗的时候，他就是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导致得救的知罪。完全有可能一些听到彼得话的人广义上是知罪，但这却不是圣灵拯救人的工作，因此他们拒绝悔改和得救。但呼召在他们身上有效的人是经历了以至于得救的知罪，他们认识和承认他们的罪，真正为罪忧伤，受到感动来悔改和受洗。我们可以在教会回应外邦人哥尼流和他一家人归正这件事上看到知罪和悔改是圣灵的一件工作。在哥尼流归正之前，教会完全是由犹太人组成，因此在使徒行传10章44和45节，当圣灵浇灌在哥尼流和他全家人身上时，相信的犹太人感到惊奇，但是当他们听到关于哥尼流和他一家人的消息时，他们为着外邦人得救赞美上帝。
请听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18节说的话，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路加以赞许的口吻引用这句话，认识到教会是对的，知罪和悔改是圣灵恩赐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形容以至于得救的知罪，但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思考四种普遍的元素。首先，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使我们晓得我们罪的严重。堕落的人类，就连得到救赎的人类，也不仅仅是偶然犯罪，我们全时间都在犯罪。我们有犯罪的想法，我们说犯罪的话，我们做犯罪的事。正如我们在传道书7章20节看到，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1章8节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在创世纪8章21节、罗马书3章23节、雅各书3章2节和许多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观念。更糟糕的是，不仅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多多犯罪。大卫在诗篇40篇12节写道，他的罪比他头上的头发还多，而他是一个合上帝自己心意的人，所以不信之人的罪甚至是多得多。因此圣灵使人知罪这拯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其实是何等有罪，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犯罪多么严重，我们多么经常犯罪。
It's fascinating that as early as Genesis 6:5we're told。
非常奇妙的是，我们早在创世纪6章5节就已得知
就连我们内心思想所想象的也尽都是恶。而心是人个性的核心，这意味着事实上我们人类是被一种自私的愿望控制，我们要有所成就、成功、拥有，而这扭曲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认定人本性是好的，你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的行为表现。事实上，当你看人类历史，你就不得不说，不，我们按本性来说不是好的，我们按本性充满邪恶的以自我为中心。
圣灵使人得救的知罪的第二个普遍方面，就是这知罪使我们晓得罪的可憎。当圣灵使我们知罪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某种疏忽或者中性的错误。罪是可憎、可恶、令人作呕，这是一种龌龊的败坏，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朽坏。罪如此可怕，以至于要救我们脱离这罪，上帝的独生子就要非死不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4章6节讲到以色列的罪，他说百姓变得不洁净，就连他们以为是义的行为也只不过是污秽的破布。百姓犯罪的结果就是他们消耗殆尽。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责备也类似，他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把他们比作是粉刷的坟墓，里面充满了尸首和污秽。保罗在罗马书7章帮助解释了罪的可憎可以如何发挥作用，促进我们悔改和得救。按这一章的上下文，他教导说上帝圣洁公义纯洁的律法在不信之人身上激发起罪，但这是如此激发以至于圣灵能使用这一点表明罪其实是何等可憎。保罗在罗马书7章13节解释说，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保罗在这里说那良善的和诫命
两者都涉及律法功用，
显明罪的恶极。在许多方面，没有重生的人对罪是无动于衷。
我们倾向看自己大多是好的，却爱淡化我们的道德缺点和失败，当中的原因有许多。罪是我们熟悉的，所以我们对罪不以为然，罪为我们犯的错辩护，因此让我们对自己感觉良好。罪表示愿意能满足我们的愿望，
因此有吸引力。但我们接受罪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根本不是恨自己，而是倾向使用我们自己作为标准，以此判断世界其他部分。我们不像上帝那样看待事物，我们并不认同他的道德标准。所以圣灵发挥的部分作用就是让堕落的人类看到上帝所看到的。在归正的时候，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按上帝所看的看待罪，看罪是对真实、美好和良善的可怕败坏。圣灵使人知罪，这拯救工作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知罪让我们晓得罪是冒犯上帝的。在圣灵使人知罪，这拯救人的工作之下，罪人终于认识到他们的罪冒犯了上帝圣洁的品格，违反了他至圣的律法，理当配受他的愤怒。请看圣经关于这方面的几个例子。以斯拉在以斯拉记9章6节祷告说，我的上帝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上帝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先知在以赛亚书59章12节承认，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4章7节祈求说，
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正是圣灵使人知罪的这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失丧和被定罪的光景。我们发现上帝的公义是真实的，我们的罪已经让我们站在公义的对立面，因此我们是被定罪的，应当期望承受他的愤怒和刑罚。我们要提到圣灵使人知罪以至于得救的第四个普遍方面，就是这让我们看到罪的绝望。罪让我们落在一种绝望的光景当中，因为罪使我们不能讨上帝喜悦或赚取他的祝福。因着罪的败坏，我们不能做任何讨上帝喜悦的事，更不用说救我们自己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六节把我们称为软弱的理由。
人类堕落犯罪，这完全影响了我们讨上帝喜悦的能力。在堕落之前，亚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想到这一点真是很有意思，亚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讨上帝喜悦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除外。但是一旦他犯了这一件罪，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内心、思想、灵魂、全人方面都受到影响，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罪的。因此就连我们采取的公义的行动，或者我们要称之为公义的行为，也不能摆脱罪。因此这堕落是完全的，没有基督施恩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做任何在终极意义上讨我们的上帝喜悦、尊荣我们上帝的事。
因为罪让我们落入这种没有盼望的光景，我们就要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求罪得赦免和得救。这就是圣经作者强调救恩是出于恩典而不是靠行为的原因。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所写那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灵使我们知罪的工作让我们有这种认识，这让我们对于靠自己的功德寻求得救变得绝望，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本是无助。结果就是这驱使我们来悔改，相信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接受我们在基督里做他所爱的儿女。现在我们已经从圣灵重生我们的灵，说我们知罪的角度讲了归正，就让我们来看圣灵使我们称义的工作。在根正教神学中，称义这专业术语指的是上帝在司法方面宣告除去一个罪人之罪的罪责，把基督的义归算在这罪人的账上。称义这名词与之相关的称为义这动词以及义的义这些词，是出于一组与希腊文动词
dikaiō
相关的词，贯穿新约圣经。这些词通常指的是上帝赦免罪人，宣告他们在他眼中为义的作为。我们在罗马书三章三十节、四章五节、五章一和九节、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加拉太书三章八和十一节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看到这一点。而且新约圣经至始至终教导说，罪人是因着信，根据基督代表我们赎罪的牺牲得称义，被宣告为义。只举一个例子，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写道，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他们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在系统神学中，我们通常是从基督工作的角度来思想称义的教义，
毕竟是他赎罪的死提供了我们罪得赦免的司法基础，是他的复活提供了我们罪得赦免之后享有的义的地位和新生命。但圣灵在我们的称义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的工作是在历史上的，是一次完成，
就永远有效的作为。但是罪人贯穿历史，在基督那时之前、期间和之后都需要称义，是圣灵解决了这难题。他把基督做成的使人称义之功的益处实行在每一个时期中相信之人的身上。请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称义了。保罗正是说，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称义，这指的是我们是根据他的权柄和拯救的工作被宣告为义。但保罗也说，我们是在圣灵里，或借着圣灵称义，因为是圣灵把称义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看到类似的事情。保罗说，上帝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义或者我们的称义是建立在基督代表我们的赎罪之上，但是我们是在圣灵中经历这一点，因为圣灵是把这义施行在我们身上的那位上帝。保罗在给提多的信中把圣灵将称义施行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与我们的重生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的称义不是根据我们的义，而是根据基督的义。他表明圣灵把基督的义实行在我们身上，这是他使人归正工作的一部分，与我们的重生同时发生。我们在提多书三章五到七节看到这个观念。保罗写道，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保罗一开始说，上帝借着圣灵的更新救了我们，所以当他说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他指的是圣灵拯救的工作包括了称义。神学家通常从称义的负面和正面的元素方面来描述称义。从负面看，称义赦免我们的罪，取消消除了罪责，因此我们不再落在上帝的定罪之下。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提多书三章五节提到圣灵参与到赦免我们的罪这件事当中，这两节经文都讲到圣灵洗我们、洁净我们、脱离罪。从正面看，称义宣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为义，因此我们有权继承直到永远的基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益处。请听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所写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保罗想到的基业包括了拯救所有的祝福，当中许多他刚刚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十二节列举出来。他在这些经文中提到了像圣洁、得儿子名分、得救赎、罪得赦免、上帝丰富的恩典，以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每一样都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基业的一部分，他们当中每一样都是圣灵保证要赐给我们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知罪，使我们称义，以此思想归正。因此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圣灵成圣工作的起初层面。简单来说，成圣就是让人和事成为圣洁的作为。圣灵成圣的工作包括把人和事分别出来归给上帝使用，洁净他们，使他们能够适合靠近上帝那不加遮蔽的荣光。
圣经描写上帝是圣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一种概念，主要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与众不同、与众分开。因此上帝的圣洁强调的是这事实，就是上帝是上帝。我们想到归属于上帝的一切属性与特征都与他所造的人不同。所以按类比的讲法，当我们讲到人的圣洁时， 我们讲的是人变得与罪性分开，变得更像他们希望服侍的上帝。
圣经对成圣的词有不同用法，神学家相应辨认出有多种类型的成圣，或成圣的许多方面。圣灵在我们归正时施行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成圣，有时称为确定性成圣，因为这是一次性的事件，而不是持续的过程。当我们归正的时候，圣灵通过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把我们分别开来，洁净我们，因为耶稣他自己是完全成圣，完全纯洁和没有罪，我们也变得成圣了。请听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7章19节说的话，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的成圣对我们的成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的成圣是出自于他的成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写道，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其他几处新约圣经经文，包括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以及希伯来书10章10节也讲到这观念。通过确定性成圣，我们的主耶稣成为现在我们灵命和力量的来源，将来要成为在普遍复活时我们身体生命的来源。我们可以在圣经中从许多方面看到这一点，例如在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耶稣把自己比作葡萄树，把相信之人比作是葡萄树的枝子，它的要点就是我们灵里的联合，让他的生命通过我们流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5到17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基督他自己身上的肢体，我们也在灵里与他联合为一。我们在保罗使用人身体的比喻，例如以弗所书4章15和16节看到类似的观念，他说基督是头，相信之人是他的身体。成圣的这些有机方面改变我们如何行事，如何思想和感受，我们寻求什么，我们爱慕什么。它赋予我们新的生命、新的自由和新的能力，例如它使我们得自由，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有力量抵挡那总是胜过不信之人的罪。保罗在罗马书6到8章广泛讲到我们相信时领受的新生命，他说我们是向罪死，向罪的辖制死了，结果就是我们得到能力抵挡罪，顺服上帝。请听他的罗马书7章5到6节是怎样描写这种改变的，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他在罗马书8章9节进一步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在确定性成圣中，圣灵重新造我们，让罪不能胜过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变得更像基督。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可以因着重新开始而得益，有时我们很糟糕地处理了一段关系，或者我们工作的时候犯了严重错误，或者我们甚至可能惹上了官司。不信之人与上帝的关系也类似，当我们进入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罪败坏，被上帝定为有罪，但归正给我们新的开始，这是特别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为罪破碎，在上帝面前有新的地位，有一颗新的心，可以喜乐地顺服他。每一个相信之人的义务就是为了这新的开始感恩。在生活方面与我们已经得到新生命与呼召相称。在探索了圣灵在我们归正中的工作之后，让我们来看它贯穿我们个人基督徒人生继续发挥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灵在相信之人身上工作的几个方面是他在我们一开始得救的时候才会做的，这些工作绝不需要重复，他只需要重申我们的灵一次，虽然他不断地让相信之人知罪，
但只是在我们归正的过程当中，他是以如此方式让我们知罪，以至于驱使我们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只是一次把称义施行在我们身上，在这之后我们就已称义，绝不会失去我们称义的地位。我们在确定性成圣中的新生命也是一样，但圣灵工作的其他许多方面是贯穿我们这些相信之人的一生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一刻要提我们依靠圣灵持续得救或过基督徒人生的四个方面。首先，我们要提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第二，我们要讲到他成圣工作持续的方面。第三，我们要看为我们代求的工作。第四，我们要聚焦来看他保守我们，确保我们最终得救的工作。让我们首先来看他内住的同在。圣灵的内住可以定义为是他在相信之人里面特别的同在，以及与相信之人在灵里的联合。圣灵是上帝，他无所不在，他贯穿创造界，在同一时间随处都在，但是他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和时候以同样方式显明他的灵在。他显明他同在的其中一样最个人化、最亲密和最大有能力的方式，就是他在相信之人里面内住。关于拯救其中一样最奇妙的事实，就是上帝他自己住在我们里面。一旦圣灵在我们归正的时候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成为他可以与我们同在的尊贵器皿，因为他如此爱我们，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影响我们的内心思想，使之变得更好，他就住在我们里面，绝不离开。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简单修复我们的灵，然后离开我们，任由我们自己想办法，他而是在我们里面住下。我们再向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雅各书四章五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
正是他的内住实际上赋予我们灵里的生命。
请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九到十一节所说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保罗在这里表明，基督通过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内住的同在，现在赐我们属灵的生命，将来赐复活身体的生命。圣经也讲到圣灵的一样工作，这工作与他的内住密切相关。新约圣经把这称为圣灵的充满。教会不同的分支对圣灵充满有不同理解，但我们都能认同至少两件事。第一，圣灵总是住在真正相信之人里面。第二，他的充满或他在我们生命中发挥影响的程度存在着差异，时不时他会充满我们，影响我们，比其他时候更大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命令我们要被上帝的灵内住，却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原因。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所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发挥极大，有时是胜过一切的影响力。我们的内心充满喜乐、感恩和对于我们同为基督徒之人的爱。或者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所说，我们看到大量圣灵所结的果子。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教导的，相信之人通过圣灵的充满和内住得到能力行上帝赞许的工作，我们也能正确敬拜上帝，以真正的顺服来到上帝面前，恳切诚实地呼求他。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所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所说，
我们以上帝的灵敬拜。不信之人肯定能在外表上敬拜上帝，他们也可以献上祷告、奉献、歌唱、讲道和教导，但他们不能按上帝悦纳的方式做这些事。他们的假冒为善、犯罪和灵里的死拦阻了他们以讨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但相信之人有圣灵的内助，能通过圣灵内在的带领和感动来到上帝面前，正确承认和尊荣上帝的位格、工作和属性。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基督徒有时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圣灵只是在新约圣经时代才开始住在相信之人里面，但旧约圣经中相信之人肯定是重生的，只是因为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才可能重生。旧约圣经中相信之人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也是要依靠圣灵的内助，他们有信心，他们行上帝悦纳的事，他们正确的敬拜，他们在生命中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肯定的是，圣灵工作的某些方面在新约圣经中更丰富，但圣灵住在相信之人里面，这一直是他在历世历代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圣灵内住的同在也给相信之人洞见，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所写，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并且不能知道，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正如我们在前一课讨论过的，神学家有时指出有两种与圣灵有关的属灵看见。光照是上帝在知识和悟性方面的恩赐，主要关乎认知，而内在带领是上帝在知识和悟性方面的恩赐，主要关乎情感或直觉。在两种情形里，圣灵的内助赐给我们洞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和旨意。
上帝把圣灵赐给相信之人作为资源，作为他们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大能，作为智慧在他们生命中显明上帝的心意，作为在他们生命中体会上帝的同在。当然，这是因为圣灵就是上帝。耶稣在约翰福音将结束的地方说，他的灵来的时候，这要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之罪，并要引导使徒，并要延伸到引领相信之人进入一切真理。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的作用，就像从上帝而来的同伴，引导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我们有时都经历到，我们感受到仿佛圣灵就是上帝正在对我们说话，上帝要我们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不要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这是一种真实的关系，一种上帝与相信之人之间实在的位格与位格的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讲了圣灵在我们基督徒人生这处境当中内住的同在，就让我们来探索他持续成圣的工作。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讲成圣，包括我们在归正时领受的确定性成圣，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或类型的成圣。按我们在这一课的目的，我们指的是持续性成圣。我们贯穿我们的生活经历这种类型的成圣，这是因为我们会继续犯罪，这不断要求罪得赦免和洁净。每个相信之人都犯罪，其实我们每日都犯罪。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犯罪，那么你就是还没有足够深入思想上帝要求你信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甚至成为怎样的人这些问题。但是好消息就是，无论何时我们犯罪，圣灵都准备好在我们身上施行赦免罪，洁净我们脱离罪不义的后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再犯罪，或者我们会逃脱我们的罪在地上的后果，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上帝继续爱我们，继续他在一开始重生我们时 就开始的拯救工作。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除去罪的败坏和影响。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解释那样，住在我们里面的罪仍然与内住的圣灵相争。圣经比如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和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的地方，用战争的说法描述这种征战。不过好消息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动工。因此虽然我们会因着罪的影响继续跌倒，但是我们也确实因着圣灵的影响而行善。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所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上帝已经在圣灵里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如何追求圣洁的问题，关于什么的问题，我们应当行什么来讨上帝喜悦。圣经及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命令回答了这什么的问题，但是我们纠结于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顺服上帝？究竟是什么让我来顺服上帝呢？保罗说，是圣灵吸引我来思想恩典，吸引我爱基督，是圣灵赐我这愿望。但是当我要以讨上帝喜悦的方式来做事的时候，我仍然面对这另一个问题，我如何能顺服上帝呢？因我发现自己软弱。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深度地探索了这问题，描述了这两难的局面，一个人的挫败感。这人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义的，认同上帝的律法是良善的，但发现在自己里面有别的事情在运行，不能做上帝呼召他来做的，他想做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给出了这问题的答案，就是律法是软弱的，只能颁布命令，不能改变我们的心。上帝通过圣灵，现在使我们得释放，使我们靠圣灵行事的时候，就能通过基督的死，通过圣灵的大能顺服。律法义的要求在我们里面正得到成就，因为我们不再按肉体，即我们自己不靠上帝帮助的人性行事，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行事。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用那短短一句话所浓缩概括的，上帝圣灵在人心里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们持续的成圣是一个过程，通过这过程，圣灵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断地把这赦罪和洁净施行在我们身上，不断地让我们转离罪转向义。理想的状态就是这过程要使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越来越顺服上帝。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还有许多其他地方讲到这一生之久的进步，把它称为成熟。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四节看到，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通过圣灵的影响，这成熟的过程在相信之人的生命当中带来属灵的结果。整本圣经常常用果子的比喻来描写这些结果。我们在马太福音三章八到十节，使徒约翰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罪这事上看到这一点。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二十节，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真假顺服这件事上看到这一点。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六节耶稣关于善行教导的关键部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描写了圣灵在他内住之人生命当中显明的具体果子。请听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所写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对圣灵所结果子的讨论，与他在罗马书六到八章的教导类似。在这两处地方，他都把圣灵和罪对我们的愿望不同影响做了对比。他解释说，出于内心顺服上帝，
显出公义品格的唯一方法就是被圣灵内住。有时候基督徒错误地把圣灵所结的果子等同于属灵恩赐，正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的，圣灵赐予新约里每一个相信之人有不同的恩赐，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在所有相信之人身上做成的顺服生命。因此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中都应该是相对类似。当我们思想圣灵在相信之人身上持续成圣的工作，我们应当提一提一些神学传统讲到渐进性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术语指的是这种观念，就是我们在圣洁方面长进，贯穿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变得越来越近前。基督徒应当渐进变得越来越在灵敏方面成熟，我们应当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这肯定是对的。但是就连真正相信之人也可能会在这方面裹足不前。请听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九节是如何描写成圣的这些方面。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列出的成圣特质清单看起来非常像保罗列出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他确实说这些特征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发加增，换言之他们应该是渐进的。但是他也承认因着我们自己的过错，就连相信之人也会缺乏这果子。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it is the Holy Spirit.
圣经告诉我们正是圣灵在人里面生出按圣灵美意的愿望和行动。但是我们也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看到，我们得到命令要做出各样努力，我们得到命令要在我们成圣的方面殷勤，好使我们可以看到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出愿望，也在我们里面产生出能力，去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然而相信之人必须回应努力使用蒙恩之道，总是警醒抵挡试探，使他能在主的恩典当中有长进。
再从圣灵内住的同在和我们持续成圣方面讲了圣灵在我们基督徒人生中发挥作用之后，让我们简单提一提他为我们代求。代求是圣灵的工作，代表相信之人向圣父恳求，这与我们捍卫某一个受到威胁或伤害的人，或者我们请求某人向另外一个人提供帮助，或者我们为某人得到医治、罪得赦免或蒙福祷告时所做的事情类似。请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对圣灵代求的描写。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时候圣经讲到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它是带有一种要审判的警告意思。我们再向耶利米书四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的地方看到这一点。但是在相信之人的情形里，基督已经除去我们的定罪，所以当圣灵鉴察我们的内心，这总是让我们得益处。他看到我们无法表达的需要，为我们表达出来。他看到我们甚至不能辨认出的罪，就代表我们求上帝赦免。他准确地按我们应当祷告却不能做到的方式为我们祷告，而且这代求总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正如保罗所说，圣灵总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代求。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补充说，圣父总是听圣灵的祷告，因为圣灵他自己就是上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脱离了罪、痛苦
和艰难。毕竟圣灵知道圣父为什么为我们的生命计划这些事，为什么不来调停取消这计划。但是正如保罗在几句话之后在罗马书8:28-30解释的那样，圣灵也知道上帝正是用我们生活中所有这些坏事使我们得益处，他正使用这些事使我们的成圣完全，带我们来承受那在基督里奇妙直到永远的产业。祷告是件奇妙的事，不是吗？全能的上帝，宇宙的创造主，完全和圣洁的那一位，听我们祷告，甚至干预我们的生活，以此回应我们的祷告。他这样做并非是不得已，而是因为他要如此。他爱听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认罪的时候，他慷慨赦免我们的罪。他用关心和智慧回应我们的恳求。但是每一个相信之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和头脑如此沉重，以至于完全不能很好通过祷告表达我们自己。每个相信之人都会有这时刻，我们内心和头脑如此固执，导致我们就是不安应当的祷告。每一个相信之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因着我们自己对这位我们无法测透之上帝的无知，还有他莫测高深的道路拦阻了我们按他所当得的来到他面前。因此直到无论我们是在我们最好还是最糟的光景当中，圣灵都亲自为我们祷告，这岂不是安慰人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索了基督徒人生，看了圣灵内住的同在，他持续使人成圣的工作，以及他为我们代求。现在让我们来留意他保守相信之人使我们最终得救的工作。保守是圣灵的工作，他持续施恩，确保相信之人在信心当中坚忍，直到我们完全得救。圣灵保守的工作出于他内住的同在，让我们的心继续向上帝敬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绝不会怀疑或犯罪，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的得救是得到保障，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以致有得救的信心。请听保罗在罗马书8:11-14所说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保罗教导说，如果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现在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他也带领我们，如果他带领我们，我们就永远是上帝的儿子，他最终要使我们身体复活得荣耀。当我们终于相信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得救是永远得到保障。这并不是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上帝都已应许要拯救我们，这而是因为圣灵保守我们，他确保真正相信之人主动继续相信，绝不会最终和完全离弃基督。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6所写那样，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知道在我们归正的时候圣灵开始拯救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确信他要继续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得荣耀。我们再向加拉太书3:1-5、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以及彼得前书1:3-5的地方看到这同样的观念。
关于我们得救的其中一个重大真理，就是我们称为圣徒坚忍的真理。虽然斯布真喜欢把它说成是救主的坚忍，救主代表我们坚忍，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安全的。我绝不会不认同这一点。然而坚忍有它主观的方面，上帝的灵介入确实使用清教徒习惯称为的实际的途径，确保按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是坚忍。那么圣灵如何做成这件事？他以充满爱、温柔、安静的方式做成此事，但是总是使用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总是按宗教改革的传统说，圣道和圣灵，圣道和圣灵，圣道和圣灵，总是美好和谐的动工。 带领我们去到上帝为拯救我们设立的最终目标。
讲到圣灵保守的工作，圣经另一种非常常见的讲法就是用司法性的印记这说法。在古代世界，封印常常是一枚戒指或其他装置压在软的泥或蜡上面，甚至压在金属上，留下一个实体印记。这印记发挥的作用就像签名一样，以此验证和授权这印记加在上面的文件或物件。例如马太福音27章66节提到，耶稣埋葬的时候，罗马人在石头上加了印记，让他们能知道是否有人动了在坟墓中耶稣的身体。在圣灵的情形里，他发挥的作用就像上帝所有权的印记，证明那些得到圣灵的人是真正属于上帝，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上帝这里夺去。在某些方面，这与古代仆人身份的做法相类似。例如出埃及记21章6节描述了把仆人耳朵穿透的做法，这标志着这人终身做仆人。圣灵以类似方式用上帝的所有权做印记加在相信之人身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2节这样说，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上帝用圣灵印我们的时候，他不仅仅在我们身上加了记号，表明我们是他的产业，他也保证我们已经开始经历得救，最终要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不像古代表明仆人身份的印记记号，上帝的印证不是仅仅注明我们是仆人，他也把我们标注为是他的儿女和后嗣。请听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3和14节是如何把这些观念综合在一起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产业被赎。在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不仅保证我们的得救在将来要得完全，
而且也保证得到我们的基业。这基业
并不是仆人从主人领受的，而是儿女从父亲领受的。
这基业就是我们最终的得救。
我们得荣耀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得荣耀包括我们的身体复活，进入一种不朽坏不死的状态，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保罗在罗马书8章11到14节讲到这一点，但他贯穿格林多前书15章甚至讲得更详细。例如在37到44节，他把我们现在的身体比作是种子，相对应的他把我们复活的身体比作是从这些种子生长而出的作物。请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所说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大有能力得荣耀的身体将要被圣灵重新塑造，因此在道德和身体方面是完全的，他不能做羞辱犯罪的事，不受疾病和死亡的影响。事实上，正如保罗继续在哥林多前书15章48和49节教导那样，我们复活的身体要像耶稣复活时领受的得荣耀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得荣耀，这将会是我们最终的状态。那时我们要完全自由，脱离罪在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存在、影响和后果。那时我们最终进入新天新地，荣耀的祝福。圣灵保守的工作以及这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保守，要给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平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确保我们已经开始经历的得救绝不终止。他要最终
把我们带进更大的祝福，包括我们完全得自由，脱离罪的存在与后果，以及我们最终在荣耀中复活。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福音，就绝不需要惧怕我们的救恩可能会失去，我们而是能也应当在这应许里安稳，就是圣灵是信实的，他必要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我们在这一刻论述在相信之人里面的圣灵，探索了归正，看了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知罪，使我们称义和确定成圣的工作。我们也思想了他在基督徒人生中发挥的作用，看了他在相信之人里面内住，使他们继续成圣，为他们代求和保守他们到底。在圣灵论的这一系列，我们探索了圣灵的神性、位格和工作。我们特别关注了他在不同方面参与到三位一体、世界、教会和相信之人的当中。我们已经看了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那一位，他起初最直接的参与万有的创造，并且最直接的冲击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记得他的工作是何等重要，他如何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深信这些事，我们就会更预备好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和压力，我们就会更晓得我们的上帝是何等良善，他配得我们何等大的感恩、赞美和忠诚。